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故事讲到，大卫的三太子亚沙龙为了给妹妹他玛报仇，卧薪尝胆，等了有2年多之久，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在请了人给自己的羊群剪羊毛的时候，把大卫的众子，也就是哥哥弟弟们，全都请去做客，一起吃喝畅饮，庆祝丰收。本来他还请了父亲大卫王一起去，只是大卫心疼他，怕他开销太大，也可能再加上国务缠身吧，反正就是没去，只是同意了太子暗嫩带着所有的弟弟们一起去亚撒龙那儿捧场。大卫心里头说不定还夸亚撒龙呢，觉得这儿子真有出息，既宽宏大量又慷慨大方，创造这种好机会，让兄弟们之间都能彼此互相沟通感情，促进友谊。兄弟之情嘛，都是彼此慢慢建立起来的。可就在大卫王为自己的儿子亚撒龙沾沾自喜之时，突然有人回来报告说，亚撒龙借着剪羊毛的这机会设了个套，趁着大家都吃喝高兴的时候，把大卫所有的儿子，也就是自己所有的兄长弟弟们全都给宰了。大卫一听这消息就懵了，撕了衣服躺在地上打着滚的哭。见大王这么一伤心，周边站着的人也都跟着大卫一起撕了衣服哭。就在这个时候，大卫的这大侄子，他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站出来劝大卫说，大王啊，您别这么伤心，亚沙龙没有把您所有的儿子都杀了，只杀了一个暗嫩，这事儿他已经计划了好久了。自从暗嫩玷污了亚沙龙妹妹他玛的那一天呢，亚沙龙就找机会定义非要杀暗嫩不可。
啊，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大王啊，这事儿我怎么跟您说呀？我要是跟您讲了之后他不承认，这不就变成我挑拨离间，故意破坏你们父子关系了吗？现在这事情发生了，我才能证明他当初我想的是对的呀。
大卫听了这话急的是直跺脚，不知道是该抽他呀还是抽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又开始哭了起来。这位一见大卫是有火发不出来，接着又说了，
嗨，我的主，我的王啊，您别老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以为所有的儿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就是您那位强奸了自己妹妹的大公子。
大卫王抬起头，抹着眼泪，睁着眼睛望着这说话的，还弄不清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之时，叽里咕噜的一大群没死的王子还真都回来了，到了大卫面前，看见自己的亲父亲，有捧脚的，有抱腿的，也有搂腰的，高个的就抱着老爸的肩膀，搂着他的脖子，把从三哥亚沙龙剪羊毛之地死里逃生的故事连哭带喊添油加醋的讲了十几遍。大卫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他也只能上下左右前前后后的摸着所有儿子的头，一边哭一边说，哎呀，你们没死就好，你们没死就行啊，只可惜我那大宝贝疙瘩暗嫩今后是永远也回不来了。这圣经上把王子怎么哭，王怎么哭，王的仆人们怎么哭都形容了一遍，可就没来得及花笔墨形容大卫的老婆暗嫩他妈是怎么哭的。其实这里边他损失最大，他儿子是长子，要是有一天继承了王位的话，那他就是王母娘娘， 只可惜他教子无方，喜欢谁不行，非喜欢自己的半老妹妹，把妹妹强暴了，糟蹋了不说，还不认错。老爹听了这事儿，发了一顿火，没管。这老妈似乎也没埋怨，任凭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结果你不管他，有人管啊。被欺负了的他马可不是没爹没娘的，爹不管，娘不敢说，但他哥哥亚沙龙可不是好惹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他腕儿大了，等他腰粗了，这不是吗？报仇的时候到了，兄弟彼此相杀，刀枪剑影的在这家里头，从今天这就算是正式开始了。您说这什么事儿不都得有个前因后果吗？那亚沙龙说不定早就看着暗嫩心里头不痛快呢，可偏偏也巧了，就是这位自己从一懂事就看着不顺眼的大哥，非要把自己看着最顺眼的漂亮妹妹给玷污了，而且之后还给抛弃了。再加上你办完坏事之后没人管你，该有的律该有的法在你身上一点用没有。得嘞，我就是这律，我就是你的法，小爷早晚要替天行道。这仇都已经结了，恨也已经有了，要是真想让事情爆发的话，他也得有个催化剂。架不住在大卫的宫里宫外还真有几位像约拿达这样的人。他是什么人呢？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那种人。我在这儿讲大卫故事的时候，我真想不出来大卫是怎么得罪了他大哥的这儿子了。约拿达是唯恐大卫他们家不乱呢，要是没有他给暗嫩出馊主意的话，就是暗嫩再喜欢妹妹他妈，你就是再多借给他俩胆儿，他也不会有那胆量有那勇气和那谋略来装病得到父亲的同情，让大卫亲自派自己的女儿到暗嫩家做饭，还要在暗嫩床边给他喂饭，给暗嫩制造最良好的作案机会以及作案地点。所以这是约拿达的功劳。给大卫制造了这家丑之后，约拿达又干什么了？虽然圣经上是没写，但咱们也猜得出来，就凭他自己根本没有去亚撒龙剪羊毛之地，而是留在耶路撒冷大卫的身边，可他对亚撒龙所做之事了如指掌，到底杀了谁没杀谁他是清清楚楚，没亲眼看见却比那亲眼看见了急着忙着回来给大卫报信儿的说的还对，猜的还准。您说这里头难道没有问题吗？我看呐，约拿达没少在亚沙龙面前出谋划策，他可真是个够意思的好堂哥。大卫家哪个儿子有需要，他不分敌我，什么好主意馊主意不等你问他，他就知道你心里头想要什么。他见暗嫩闷闷不乐，他就去猜他的心啊，你喜欢妹妹。出事之后，他见亚沙龙怀恨在心，他也一定是上赶着去讨亚沙龙的好啊，为他又献计又献策。我跟您说吧，利用剪羊毛的机会调虎离山，把暗嫩引出王宫，离开大卫身边，到了自己的地盘再收拾。这计谋说不定有一大半都是约拿达给亚沙龙出的呢。这位可好，他是能在所有人面前都卖乖啊，他在大王子面前讨好，他在三王子面前讨好，让他们彼此相伤彼此相杀之后，他又同样可以在这两位王子的父亲大卫面前照样讨好，您说不是吗？一句话就能让大卫的悲伤马上减轻 92.3%。 本来他是为十几个儿子一起哭，现在只为一个儿子哭，你说大卫此时能不喜欢自己这位大侄子吗？他可能就是目前大卫他们家最讨好的人了。可喜欢他的一个已经死了，那就是暗嫩，另外一个听了他的话把自己的兄弟杀了，仇是报了，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出主意的大堂哥没给好好交代。就像当初他根本没有提醒暗嫩，当你得手强占了你妹妹他马之后，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处理一样，他是什么都没说，后果一切自负。虽然这俩人现在都没机会问他，但要真有机会找上他，提拉着他脖领子质问你，当初为什么给我出这种馊主意，
让我陷到最终落到如此下场，无法收拾。这位说不定还有理呢，狡辩说，哎，你当初只问我怎么达到你所要的目的，你根本就没有想知道后果与下场，我当时要是多嘴说出来的话，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要办事情的决心。您说这位阴不阴，毒不毒，他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所以神要是惩罚一个人的话，神不会降灾难给你，神也不会让你去犯罪，但神会把自己的同在、自己的保护从你身边挪去。这个时候魔鬼与引诱就会不请自到，就像是有光的地方就不会有黑暗，只要光明一离开，黑暗就会降临。这就是神与魔鬼的关系，生命与死亡的定律，正义与邪恶的法则。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您应该明白了吧？没有神的同在，那就是地狱，实在是可怕呀。咱们现在放下这一大堆人不讲，说说这位杀了自己哥哥的亚沙龙。他费尽心机，谋划许久，处心积虑要做的事儿，现在是终于完成了。他本来是想当着自己的父亲，当着自己所有的兄弟们的面，作为一个正义的化身，把他认为罪恶多端的哥哥一刀处死，为妹妹伸冤报仇。结果是父亲没来，他失去了一个教育父亲的机会。其他哥哥们呢，一见自己的大哥在高兴之时被亚沙龙的手下扑扑扑扑几刀给杀了，还没听清楚亚沙龙站在桌子上大声的说什么呢，就各自抱头鼠窜，怕的就是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宰的。结果是呼啦嚓一溜烟全都逃了，出了门跳上骡子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反正是能活命就行。当自己的兄弟们全都走了，亚沙龙看着死去暗嫩那苍白的脸，以及从身体中流出暗红的血，他乃是一片茫然呐。他虽然嘴里头还一直念叨着，妹妹啊妹妹，我今天为你报仇了，可他心里头都不确定，这到底真的就是自己那位善良美丽可爱的妹妹塔玛想让他做的事儿吗？自己杀了一个哥哥就能让妹妹清白吗？使妹妹彻底忘记悲伤与耻辱，重新得回清纯与圣洁吗？还是这种残暴的行为让自己的妹妹更加有罪恶感？亚沙龙心中没有答案。此时他似乎突然清醒了，就像从噩梦中醒来一样，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族中的前途算是彻底完了。他能不能像暗嫩一样犯了罪，不被法律所约束，不承担任何责任，遭父亲大骂几声，发一顿火就算是完了？要真是这样，暗嫩的其他弟弟们，暗嫩的嫡系们会不会也要为他报仇伸冤？因为暗嫩当时犯的罪可不是个死罪，但无故杀人、故意杀人，这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可是写得清清楚楚，他是要以命还命的。自己这次的报复做得太过了，他都没有资格到逃城里边去躲避，因为逃城是为无意伤人、不小心一下要了别人命者躲避惩罚所设的，那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让犯错误的人有活命并今后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被从神的应许中剪除。可亚沙龙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你只要还在以色列境内，你就必会被讨伐。亚沙龙知道自己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他这次羊毛收得再好，钱赚得再多，别说一毛钱，就是连一根毛他都享受不到了。下边的任务看来就是逃命，他有没有吩咐杀人的手下如何处理哥哥的尸体，这咱不管，他怎么让自己的仆人管理自己的财产咱也不提，因为这以后是不是他的还是回事呢，弄不好老爹大卫把这些全都给没收了呢。但我敢肯定的是，在亚沙龙逃生之前，他都没机会再看一眼他自己可爱的妹妹塔玛，因为塔玛此时应该还在耶路撒冷城呢。
他怎么会愿意来参加有大哥暗嫩在的剪羊毛大会呢？所以压沙龙这仇报的呀是没滋没味的。他此时有没有埋怨，有没有痛恨那个给他出点子上赶着给他出谋划策的那大堂哥约拿达，咱这儿都难说。所以圣经上记载着，压沙龙杀了哥哥暗嫩之后他就逃跑了。可这王子压沙龙他往哪儿跑呢？您别说，他与其他的王子不一样，他还真有自己能去的地方。这小子是快马加鞭，趁着王执法的追兵还没有到，他翻山越岭，跨河过溪，一溜烟回他老爷家去了。这时候您该问了，那他老爷是谁呀？怎么敢收一个在逃犯呢？他老爷名字叫达买，是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这基述人也是迦南人当中的一族，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一直没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以色列人的周边，他们距亚兰人所在之地很近。基述人有自己的国，有自己的王，亚米忽是老王，达买是新王。达买为了讨好大卫，把自己的女儿玛加嫁给了他。可此时的达买也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外孙女在以色列国受过什么气，这突然之间外孙子又犯了人命，仓皇逃窜而来，你说让这位做老爷的王应该怎么着？不收吧，这是自己的亲外孙子；收留了吧，这要是大卫哪天派人登门拜访，张口要人，那你说我是给呀还是不给呀？交啊还是不交啊？反正动武的话，基述人是打不过大卫，但是要让达买把外孙子亚撒龙亲自送回去，他也做不到。嗨，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不是中国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趁这机会啊，咱老爷外孙子的就好好亲热亲热。反正你不在以色列境内，在我这儿以色列法就无效，但你小子也得记住，我女儿就是你亲娘，和我外孙女也就是你亲妹妹，还都在以色列王宫呢，你可千万别给我折腾得太凶。你要是想学本事，无论是武艺与谋略，老爷是一点不会向你瞒着，一定会倾囊相授。但你要是想敬拜真神耶和华的话，咱基述国可是没有的啊，所以你小子就看着办吧。就这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亚撒龙就在基述国住了三年之久。大卫有讨伐他吗？没有。那这三年大卫竟干什么了？就是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死了一个跑了一个。那他是为哪一个悲哀呢？我看两位都值得让他悲哀。圣经上记着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咱们从这句话来分析，大卫的心里头有没有觉得押沙龙之死是罪有应得？他心里切切想念儿子押沙龙，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位父亲做得不够好，对儿子女儿都有亏欠？我看都有可能性。此时的大卫是身兼数职啊，又是神的仆人，又是民的王，既是许多妻子的丈夫，同时还是一大群孩子的父亲。正义归正义，法律归法律，而骨肉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大卫现在心情比较乱，我看治国的能力也不会强到哪儿去。他一天一天的思绪，整夜整夜的忧愁，这让他军中的元帅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看的是清清楚楚，猜的是明明白白。他知道王的心里边想念儿子押沙龙，这都三年多了，身边其他的儿子们也都一个个的长大成人了，可大卫却不管也不看，惦记的就是那位不在自己身边的押沙龙。于是约押觉得自己再不做点什么，恐怕就真的对不起大卫了。于是他就打发人到一个叫提哥雅的地方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做沮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香膏抹身，脏点臭点酸点都没关系， 你要装成一个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然后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押就将当说的话全都教导了妇人。您别说，这位被请来的妇人还真聪明，一教就会，一点就通，而且演技也是一流的。这提格雅妇人来到王面前，俯伏叩拜，哭哭啼啼地说：王啊，求你救救我吧。大卫整天坐在王位上，想的就是自己失去的儿子。大元帅约押突然带来了一个哭哭啼啼告状的女人，他就问她说：你有什么事儿呢？这女的回答：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在田间争斗，旁边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了那个，现在可糟了，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必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啊。大卫多聪明啊，他做王做到现在经历的多了，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一女的丈夫死了，倒霉成了寡妇，俩儿子为了纷争死去父亲的产业，就在田里头打起来了。无论是故意杀人还是自卫杀人，反正强的就把弱的给灭了。可杀人就是犯法呀，按照律法就是得偿命。叔伯们有权利伸张正义，把这杀人的儿子也灭了之后，那田产大家就可以分了。这寡妇你是爱嫁人不嫁人，反正你们家男人都死光了，你就可以自由了。所以这不是寡妇上门求王能给说句话保他这杀人犯儿子一命，这样的话他们家的炭火还能继续下去，不至于就与耶和华的产业无分了。所以大卫心想：嗨，太理解了，这点小事我不是一句话就得了吗？你们婆家人不喜欢你，他还能不给我面子吗？于是大卫就对那位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可听了王这话之后，那提多雅的妇人没有谢了王之后马上就走，反而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大卫听着妇人这么说，觉得他还挺有良心，自己刚才答应下的命令明明就是以权来压法，给你个面子，帮你走个后门，让你们婆家人通融通融。因为杀人他毕竟是罪，如果有罪不罚的话，那也是犯罪啊。所以这妇人说愿意把这罪全都算在他自己娘家。大卫觉得他有良心，心肠就又软了，接着对那妇人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们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妇人听了这话就连连的鞠躬，奉承大卫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实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您别说，这女人她拐弯抹角说的这些话呀，有些的确是强求，他就是走投无路才来求大卫的，让大卫帮着他向那些报血仇追血债的人求个情，免他剩下来这唯一的儿子一死。但他似乎在这儿也提醒大卫，要是这些人真杀死了他剩下来的这儿子，那就是把他死去的丈夫家彻底灭绝了。在神的选民中，这样灭绝一个家，他也是不仁不义的，不讨神耶和华的喜悦。所以大卫一经妇人这么一点一提醒，他心里头就更有谱了，他就站起身来，当着身边左右的人，更当着约押，庄严地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你赶快站起来呀，这个放心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给大家讲故事的时间到了，可到大卫面前说话求情的这妇人，她要向大卫所说的话还长着呢。您要是想继续听后边的故事，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慢慢给您续到了。听众们再见。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